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听众朋友，最近一位好朋友跟我反映，老何啊，我发现教会跟这个世界真不一样。我说有怎么不一样呢？他说你看，这个世界离婚率越来越普遍，可是教会反对离婚。世人结婚追求的是夫妻能够享受快乐的婚姻生活，而教会呢，却说夫妻在一起是为了追求神的旨意。听完了朋友的话之后，我心里面想，他说的真的不错，教会和世界是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是人的看法当道，但是教会每件事都固守神的看法。下面我就跟您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对待配偶的态度。世界讲的那一套是要看配偶过去两三天的表现怎么样，配偶值得我对他好，我才对他好，如果他不配，我不会给他好脸色的。可是神教导夫妻要效法耶稣，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愿意为我们死，以致我们能够得救进天国。夫妻学耶稣的话，就不会看配偶配不配，而是会像耶稣一样的以善回恶，以德报怨。丈夫妻子之间有了矛盾，通路断了的时候，只要丈夫愿意听从耶稣的，他还是可以通过耶稣来跟妻子道歉，寻求和好。不是因为妻子对了，只是因为丈夫愿意顺从神的教导。同样的态度也能够鼓励妻子在丈夫看法不对的时候顺服丈夫。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人结婚的心态。世界的婚姻观下意识里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心里期待配偶要给他带来快乐，好像我们买衣服买家电那样，期待货品让我们满意，满意了就用着，不满意就换一个。所以现代社会夫妻不满意的时候就离婚的风气是很普遍的。基督徒结婚的心态不一样，类似于球员，心里期待跟其他球员合作，互相帮助，一起执行教练的计划蓝图。球队胜利了，大家高兴，输了球呢，也有教练给球员带来鼓励和意外的惊喜。基督徒结婚愿意跟配偶一起合作，夫妻两人都听耶稣的，一同追求神的旨意。快乐不是基督徒结婚的目的，快乐只是夫妻效法耶稣，生命越来越像神的过程中的副产品。比方说，当夫妻开始追求神的生命品格，配偶有一方有了过失，一方诚实认罪，另一方恩慈怜悯，一方愿意悔改， 另一方愿意宽恕，夫妻之间自然怄气、赌气、心怀怨气的情况就少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快乐的氛围不是目的，只是追求上帝生命的副产品而已。我的朋友说的对，教会跟世界是不一样的，教会跟世界的婚姻观是有差别的。教会提倡的婚姻是夫妻两人一起追求神的旨意、神的生命，而世界提倡的婚姻是追求快乐。夫妻在一起不快乐的时候就说，或许分开来两个人都快乐些，或许换个对象再婚会比现在更快乐一点。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问您，爸爸妈妈，请您告诉我婚姻的目的是什么？这时候，您会建议他采纳神的婚姻观呢，还是世界的婚姻观呢？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有没有哪一位妇女成为您做母亲的很好的榜样？因为她的做母亲的这种榜样真的是给你带来很多的启发可以让你学习的这个一个很好的榜样。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几个，有几个，不止一个。
可不可以请您谈一谈他们？
你看，我18岁他去世了，我19岁就结婚了。那个时候在美国不算很早，可能早一点点，可是不算很早。然后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州，隔壁一个教会的一个姐妹，我是我们隔壁很好的朋友，她那个人非常好，她有4个孩子。我可以看他，我也可以学习他的，他煮饭呢，他的什么样，他也很欢迎我，我可以随时都可以跑去他的家里，可以跟他谈，所以他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可是还有另外几个。
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些母亲是你常常会去想一想他们是怎么做妈妈的？
我想到那个路德的那个婆婆，拿俄米、因为圣经没有说很多她怎么做妈妈，可是可以看她跟着她的先生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带了两个儿子，儿子长大也结婚了，她的先生她两个儿子都去世了。可是他对他的媳妇很好，所以我觉得他很多事情他做的一定是很不错。
苏妈妈刚才在访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说妈妈是一个女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现在回想过来，您已经做曾祖母吗？
对。
您七个孩子现在都已经长大了，甚至孩子都已经做祖母。您看孩子从小到现在，觉得 您身为一个母亲有哪些成功或者是失败的地方？
哎呦，我应该说失败吗？
我想没有，我们就不讲失败，只讲成功。
大概没有时间讲失败的。最成功的就是他们都现在大了，都爱神，也是带领他们自己家里要顺服神，那是最成功的。最失败的
没有。
就是我们
我知道宋妈妈，最失败的就是你们有生70个孩子。
对了，我们结婚的时候计划12个，生12个孩子，没有做得到。我最失败的大概就是跟他们联络时间
不够
、
哇，7个，我现在3个孩子我都觉得很困难。7个孩子，哇，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养一个孩子。我知道现在在中国很多人就有一个孩子。
为什么很困难？
因为那个孩子会得到你们全部的注意，他做坏大家都会注意这个坏事情，他做好的可爱的大家都会注意到，也会夸奖会赞美会，所以他可能那个孩子会觉得我真了不起，所以他不会觉得谦虚，不会学习谦虚。
那么怎么样能够矫正或者是避免这方面的？
你不要问我，因为我没有答一个。我你知道，我们你提出那个谢德华，他是独一个孩子，是他
yeah.
他是个好人哦。
德华兄，请进来。
对了，他很谦虚，所以我不知道，应该问他妈妈，他怎么带他。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2015年，妻子艾伦和我有机会前往非洲坦桑尼亚看望我们的儿子一方全家，儿子交代周到，所以参观广大的曼亚拉湖国家公园，看看珍禽异兽是免不了的。当天一方全家5口，艾伦和我加上一位坦桑尼亚朋友，总共8个人，车子坐得满满。虽然坦桑尼亚朋友艾伯特已经36岁了，但是他一生当中还没有机会亲自见到世界有名坦桑尼亚的野兽，大象、斑马、河马、角马、黑斑羚、非洲水牛等，这些是他第一次看到的。艾伯特看到野兽真兴奋，我看到艾伯特看到野兽我很兴奋，他的喜乐就是我的高兴。不过有一种动物我们一直期待能够见到，那就是狮子。艾伦和我在另外一个公园里已经看过几只狮子，所以我们盼望在这2850平方公里大的马尼拉湖国家公园里也能够看到狮子，不是为了自己，乃是为了坦桑尼亚朋友艾伯特。我们在公园里已经有几个钟头了，所以决定应该掉头往公园的大门离开这个公园。不过那时候我们还是离开大门 有一个多钟头的距离。路上不好走不说，进门的时候服务员不小心给我们的地图是干季用的地图，而不是雨季用的地图。现在呢，现在刚好是雨季。长话短说，突然中我们的车子沉下在泥巴里，虽然车子是四轮驱动，但是我们怎么样都开不动，进退两难，水深火热，可以说泥深火热。真倒霉，我们把树枝、石头、木板等摆在车子的轮胎下面，都没有用。前面是河，左右是草地。时间大约下午4点钟，太阳将要开始西下。哎，别忘记啊，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非洲的森林里头，就是大公园里。非洲大公园里有蛇、有狮子、有河马等。一整天我们期待见到狮子，现在我已经开始祷告，恳求神不让我们见到狮子。我们有手机，但是没有信号。一方和艾伯特小小心心地走来走去，寻找有信号的地方。后来感谢神，他们才找到一点有信号的位置。公园的大门和办公室6点钟打烊，但是我们通知不到他们。终于艾伯特联系到一位基督徒朋友，那位朋友又打了电话给离开公园大门不远的一个基督教传道人。那个人接受了任务，而特别的租了一部汽车前往公园的大门。5点55分到达这个前门，他把我们的坏消息告诉服务员，请求他们想办法来救我们一命，不只是一命，八命啊。但是他们要先寻找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天已经黑了很久，前后左右都黑了，时间大约8点钟。我们继续祷告，神啊，请你差派人来救我们，但是我们不要看到狮子，不要被蛇咬到，不要有河马。终于我们见到另外一部车子的路灯，但是车子在那条河的另外那边啊，车子开不过来，要绕路。1个钟头以后他才来到我们那里，可惜他开来的卡车前面没有转氧机，使得他能够把我们的车从泥巴里拉出来，所以我们还是要等别人。终于带着转氧机的卡车来了，车上有5个人，加上那位传道人6位，其中的有2位拿着什么呢？拿着大枪，就是恐怕狮子、河马、胡狼或是别的动物正在寻找他们的晚餐。那么这样的，拿手电筒的拿手电筒，挖泥巴的挖泥巴，拿枪看守的拿枪看守，弄转氧机的弄转氧机，每一位都负好他的责任，我们的车才从泥巴中得了自由。感谢神，大约10点钟， 我们的车子被拉出篱笆来，之后我们平安地离开了曼亚拉湖国家公园，一点都没有后悔我们没有见到狮子。那天的经历给我很大的教训，那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想要见到什么，我们期待得到什么，我们心目中所愿望的都不一定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我们应该得到的。一时要看到狮子，一时绝对不要看到狮子。譬如圣经里的亚伯拉罕想要一个儿子，但是他没有等待神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自己先娶了妻子的使女，生了儿子。结果呢？结果产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彼此为仇的问题，一直到今天。那么您我们心里欣赏那位美女，而想，哎呀，如果我能够把她娶来那就好。真的吗？她会煮饭吗？她的脾气好吗？或者我们认为有钱万事兴，是真的吗？虽然金钱好，但是有的时候它会带来一些头疼的事情，不是吗？换句话说，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以什么为最重要？我们要警惕一点，免得它带来一些我们没有想到的后果。耶稣基督说得好，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福音第六章。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我们家有个小小的菜谱，天转凉了，菜谱里的菜枯的枯，死的死，一片荒芜。只有暗淡了一个夏天的草莓，却突然大放光彩，结出了好几串艳红的果子，不但好看又好吃。因为我们家小孩喜欢吃草莓，春天的时候我们种下了两棵草莓的幼苗。夏天的时候它虽然开花结果，但是呢果子都瘦瘦小小的，我们很失望，替它加了肥也看不到什么效果。在结实累累的其他的蔬菜水果旁边，它很快就被忽略了。没有看到预期中大大红红的草莓，我们几乎忘了它的存在。进入初秋，当所有的蔬菜水果过了丰收期，开始凋零，我注意到默默的草莓，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增长了两三倍，而且持续的开花。也许是所有的条件，像温度、湿度、养分、阳光，还有孕育的时间，到秋末突然都对了。草莓结出了让人惊艳的果子，一串又一串，又大又甜，超出我们的想象。这让我领悟到，每个生命的成长速度是不同的。耐心等候，持续浇灌，时候到了，它就会开花结果。苹果牌的顾执行长史蒂夫·贾伯斯在电脑科技上成就卓越，但是他并没有显赫的家世，奋斗的过程也不尽平顺。他生出来就被送给别人领养，养父母都是蓝领阶级，生活清寒。贾伯斯上大学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因为学费太贵， 又搞不清楚自己要什么，而休学了。他没有宿舍，只能睡在朋友家的地板上，靠着回收可乐空罐子退给他的五分钱买点吃的。每个星期天晚上，他要走七里的路，绕过大半个城镇，去一家印度的神庙好好吃一顿。那个时候的贾伯斯穷困潦倒，又没有好的学历，没有人在他身上看得到璀璨的未来。但是贾伯斯休学以后，他并没有停止学习，他回学校旁听书法课，学会了怎么样在印刷的时候让字母好看的窍门。这后来在他设计电脑的时候都被派上用场，使得麦金塔吸引了很多美术设计的工作者。当同年纪的朋友忙着读书、开派对、过欢乐的大学生活的时候，20岁的贾伯斯跟他的朋友想创业。没有钱租房子，他们只能够在贾伯斯父母家的车库来设立公司。在那里，他们制造了第一台的个人电脑。贾伯斯的父母包容他的与众不同，一直支持跟鼓励他，而且灌输给他很好的工作态度跟价值观。贾伯斯的父亲帮人修理汽车，他总是想办法做得尽善尽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常常跟在身边的贾伯斯树立了好榜样。贾伯斯的父亲做人重操守，不会为了成交生意而去讨好或是巴结客户，也影响到贾伯斯日后创业的态度。贾伯斯在30岁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被他所创立的公司开除，人生滑到谷底。但是他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他把创意转到卡通动画上，成立了 Pixar 公司，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峰。他秉持着愈挫愈勇的精神，坚持自己的理想，40岁的时候再回到苹果电脑，成功地研发出一系列的产品，在市场上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热潮，成为不朽的传奇。回顾贾伯斯的一生，他并没有依循一般人成功的步伐。当一般人学业有成的时候，他处于失学的状态；当一般人事业有成的时候，他丢了工作。但是他以他的步调持续的前进，终于大放光彩，结出了艳丽傲人的果子。圣经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也许您的孩子在某些方面成熟得慢，不要急，也不要催他，尊重他的步调，耐心地陪他成长，适时地为他提供养分，为他打气，时候到了，他就会开花结果。我是何云。
Life and health.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七个教会。在圣经，使徒约翰得到神给他的启示，主给他的启示，他写了启示录七个教会。首先讲到不要离弃起初的爱心，第二务要至死忠心。第二封信是写给士美拿的教会，告诉他们务要至死忠心，那就是离死也不爱惜生命的意思。主就应许他们说，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冠冕是表明得荣耀，与主一同作王，掌权于天国，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因此我们要恢复起初的爱心，要热心爱心继续持守来侍奉主，并且至死忠心，一直忠心到底。第三封信是写给在别加摩教会，别加摩原文的意思是结婚，含有联合并且坚固的高楼，预表着与世界联婚。主的称赞、责备、劝告这样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由撒旦作为之处，但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珀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启示录二章十三节。这里说到我知道你的居所，教会是寄居在世界上的。很可惜现在教会有些已经失去了客旅的性质，在世上已有一个居所，占有一份地位的，这就是教会的属世化，并且他的居所是在别加摩高楼，有顶大的位置、势力和荣耀。表面上看来呢，教会好像很有发展、有地位、势力和荣耀的，但是实际上呢，教会却是腐化、世俗化、失败的。因为教会在世界上的责任就是要做属灵里面的征战，而如今教会虽然得到地位，就是有居所，然而这个居所仅有撒旦的作为，撒旦仅在教会中有的地位，这是何等的可怜。所以圣经说，你当悔改， 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启示录二章十六节。这里所说的剑是预表主的话，要拨开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如果听了主的话仍不悔改，与世界断绝，那么主的话就要像剑一样来责备，来审判了。主对于得胜者的应许有说到，隐藏的玛拿赐给他，玛拿是预表基督。若是我们参考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九节到五十一节，就可以知道这是预表基督。明显的玛拿是全以色列所共有，隐藏的玛拿那是流到进迦南的。出埃及记十六章三十三节，普通的信徒都得着基督的救恩，只有得胜者要享受基督那隐藏的部分，那就是奖赏赏赐。第二，讲到赐他一块白石，当时选举是用一块白石写上被提名者的名字，放在棺里面罐子里面。得胜者在世上虽然失去被选举，但是主要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的名字，是人所不认识的。这是表明主对我们的满意。不要与世界为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分别为圣的人，是天国的子民，要分别为圣的生活。第四封信是写给在推雅推拿的教会。推雅推拿原文的意思是香的祭祀，就是充满了许多的祭祀，但是圣经主却说是被盗的教会。为什么呢？主的称赞，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不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但愿主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回转，完全的归向于主耶稣基督。
不知不觉来到加拿大生活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星期内，却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东西文化的差异，而其中印象最深的便是宗教信仰问题。因为这里的人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信奉上帝，尊崇圣经。虽然我对宗教知识一窍不通，也不清楚圣经究竟是如何规范及劝导人们的行为，但是从他们的接触中，我却明显感觉到了不同。周末的时间，姐姐带我来到了她所在的教会。印象中，人们做礼拜的教堂应该是像电视里演的那样雄伟壮观，雕梁画栋，有高高的屋顶，有穿着西装的传教人士，还有必不可少的大大的十字架。而我所到的地方却很不一样，若不是姐姐提醒，我根本还没有认出来。它是那么不起眼，只是一个矮小的建筑，从外观上看不出特别之处，不过是个普通的集会场所。而唯一相同的，恐怕就是人们的虔诚吧。这里是一个华人的教会，大多数人来自香港，所以广东话就成了通用语言。可惜我对此知甚少，似乎觉得听英文反倒更容易。人们都互相认识，彼此互致问候，亲切交谈。而对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他们也表现出了 极大的关爱，纷纷与我握手，自我介绍，让我感觉到他们的热情与友善。虽然有可能我根本搞不清楚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善良的人们，在姐姐需要帮助的时候，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扶她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所以我也是以感恩的心情来看待这里每一个人。也许这些就是上帝教导人们的要从善如流吧。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尽自己的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快乐也就是我的快乐了。第一次来教会，什么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对周围人的一举一动我有些无所适从。专门请来的讲师在台上讲解圣经里的东西，遗憾的是我一点都听不懂，原因之一是他们讲广东话，原因之二是我对圣经里的背景知识一无所知。就算他说的是标准的不能再标准的普通话，大概我也不知所云吧。接下来就是祷告的时间了，每个人都起身默默祈祷，显得是那么的庄严肃穆，而我却自己觉得有些不知所措，因为精神上来说，我并不真正属于这里，不是其中的一员，而肉体上，我却与他们共处一个屋檐下。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怎样做才是合适的，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举动而不经意地触犯他们的领域。仿佛这里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被遗落在天堂与人间的路上。虽然现在我对于周围人们所信奉的东西及他们的行为还不能完全的理解和领悟，但是我知道，一个宗教信仰之所以有那么多忠心的信徒追随，一定有它特别的原因。而通过我自己的眼睛所看到的，则是人们的善良淳朴的一面。想想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可以使陌生人之间彼此坦诚相见，毫无芥蒂？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人们忘却了世俗的偏见，彼此友爱，彼此关怀？又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世界的个体摒弃了自身的狭隘，以宽广的心胸尽其所能地去抚慰他人的创伤？当看到那么多人一起为姐姐的健康祈祷，更为其他需要帮助的人祈福的时候，我深深地被这种力量震撼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刻将自己信奉的准则付诸于行动，用爱感化心灵的冰霜，用爱去拥抱整个世界。也许现在我无法相信他们所相信的，也许将来我也无法真正成为其中的一份子，但是我知道他们是值得我尊重和爱戴的，而我将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人，用自己的爱心去回馈他们所给予的一切。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
I love you, Lord, and I lift my voice to worship you, oh my soul, rejoice, take joy.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浴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她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她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她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她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他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他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1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7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2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在两个频率上播出，第一个频率是17600千赫。波长31米，第二个频率是17950千赫，波长4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5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 柏林时间晚上11点和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曼谷跟河内上午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